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我们来导读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作者是 Dr. John Pauling， 蒋宝林老师。那么这本书呢是一本城中客，所谓城中客是取自于庙子里的佛教的庙宇里，他们的那个和尚尼姑，他们是有城中暮鼓哈。那么我们呢就把早上灵修的这个时间叫做晨钟课的时间，然后呢晨钟课的这种编撰形式呢都是按照日子月份这样来，1月1号1月2号啊，就1月1号为一篇，1月2号又是一篇，内容都比较短小精干啊，所以这一篇呢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啊，大家一看到标题就知道它是关于启示录的。所以蒋宝林老师他是我们本会研究启示录的天花板了。那他呢就是以灵修的方式啊，以晨钟课的方式来把启示录书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的里头的信息把它提炼出来，然后作为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分享，一年365天啊，所以他有365篇啊。那我们以后呢就是每天读一篇，以前在2016年左右我也尝试着读过，读到了大概4月份，好，后来就没再读了。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又6年了，这6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主的认识也暴增，我觉得这几年是真的可以说是对我的跟主的关系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这几年的经历。所以我就在想本来是打算从接着以前4月份的开始往后读，我想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其实随着我们经历不同，对主的认识不一样，跟主的交往又比以前更深了一个层次，所以我就想从头开始来咱们从头来读。如果大家对16年的那些前面的那4月份那个部分哈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我的喜马拉雅不是喜马拉雅，是雅歌里头查找刘毅讲员哈，就可以找到我的专辑，专门有一个专辑就是拔摩岛的福音2016。那我们这次呢导读的专辑就叫做拔摩岛的福音2022。好，我们在读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漫漫的人生路当中你都陪伴我们，然后你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你爱的旨意，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认识你，你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当中你都陪伴着我们，都保抱着我们，都在用你的爱在缠绕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主对我们的带领，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拾起这一本来自拔摩岛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再次感谢主将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光明有盼望。我们也求主你祝福在远方的蒋宝林老师，使他借着他的服务，借着他的宣教，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这来自天国的福音信息。我们也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样的读书当中，使我们能够耳闻目乳的去接受主对我们的塑造，接受圣灵在我们心灵当中的默默的微小声音，使我们借着这样的读书能够跟主的形象越来越接近，能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主，并且越来越像神的儿女。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本书的经历，把我们读书的这些经验交托给主，求主你来带领来充满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那么来自拔摩岛的福音，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蒋宝林老师还来过，然后在黄山上他还给大家分享过拔摩岛的福音关于启示录的一些信息，所以我等会儿也会把他的录音16年的录音把它放到我们这个22年这个专辑里头来，让大家听一下蒋宝林老师的声音，亲自听这个作者向我们说话圣灵借着他 通过对启示录的信息的分析来对我们今天的在中国的弟兄姐妹说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前言，这本书的前言哈，前言的标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蒋宝林老师写的。他说预言的赐予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将来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引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这个是关于预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到预言就很好奇，想要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懂得将来是怎么回事，好像觉得自己很能干，这是为了炫耀，满足好奇之心，就是这些都不会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只会增加我们自己的荣耀，只会增加我们自己的虚荣，只会让我们在人面前炫耀。所以预言的赐予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私的对将来的好奇心的，它是为了引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让我们了解了预言过后就更能够充分的利用现在的时光。像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们今天在中国的弟兄姐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恶势力掌权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该怎么样生活？上帝有特别的信息，启示录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那其实就包括说到这个预言不是为了满足将来好奇心，而是为了引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就很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要去算命，算命的人家就跟他说，哦，最近你要倒霉或者怎么样，然后他接下来他不会说知道了这个他就走了，他会说那怎么破解，怎么破解，然后那个算命先生就跟他讲你要怎么怎么样做啊。那么这里就很清楚的表明，你知道未来不是未知道而知道，而是为了更好的活在当下，迎接未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原则，预言的赐予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将来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引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本有关启示录的书籍，这种说法也许有些独断，但我翻遍了1000多本有关启示录的书籍，都没能在其中找到任何一位作者试图从启示录中汲取切合实际的日常生活的教训。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跟其他书都不一样，它是为了给我们一些灵修信息，帮助我们从启示录书当中得到一些对我们日常生活有指导作用的实际的促进我们同神的关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实践神的真理的这样一本特别的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往往就是把它弄得很高大上，是关系世界局势和关系耶稣再来。但是这本书，我们今天我手里所有的这个来自拔摩岛的福音这本书，它是以晨钟课的形式。所谓晨钟课，那也就是说早上一早的时候我花几分钟时间把它读了之后，我这整天我都要在这一篇信息当中它的原则指导下来生活，它是可以指导我今天的生活的。所以我在一早的时候就读，很多时候晨钟课就这个意思，我一早的时候我就祷告上帝，我把自己交给神，然后再从他里领受灵粮，今天的属灵的饮食领受了之后，我今天就去实践它，所以它是跟我们实际生活切实相关的。为什么现在开始这样做呢？为什么现在才来把启示录这样来读，以至于能从中汲取切合实际的日常生活教训呢？为什么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呢？因为圣经明白宣告，神赐下预言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对将来的好奇心，而是要引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末世的重要课题取决于我们每日生活中细微的抉择，预言有其实际的目的，对启示录的学习能造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而不仅仅是天国信息的发布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了解了预言，知道天主教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到处去讲，觉得自己好像比人家都知道，自己是先知，去发布这些所谓的天国信息，但是对别人一点好处没有， 除了叫别人觉得，然后对自己也没好处，人家觉得你讨厌，除了这一点其他也没什么好处，然后就是你制造恐慌，但是对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成为一个更向上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很多时候那些口口声声在那讲到什么星期日法令，讲到什么受的印记的那些人，反而是这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最恶毒的人。反而是这样，你去观察很多在教会当中口口声声讲什么受的印记，一天到晚把受的印记，一天到晚把天主教挂在嘴上的人，这些人是在你周围的人群当中最刻薄的一帮人，最邪恶的一帮人，最虚伪的一帮人，他们的言行最脱离，最分离的这种最双重人格的这帮人。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不是在耶稣上，他完全就注意在那些所谓的预言上，有很多预言他们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一天就去关注。所以当你人的关注意注意力不在上帝身上，而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集合，一切真善美的表现，一切真善美的本质实质存在，你都离开了这一切，那你所眼见，你离开了真善美，你眼见所见的都是假丑恶，那你这个人也就会越来越加仇恶，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不讲耶稣，不讲上帝，不去默想耶稣，不去默想上帝，不去默想天父的慈爱，不去默想耶稣的救赎，然后他一天到晚就什么天主教，就是什么星期日法令，就是什么受像，所以这些人就越来越，那面相看起来就越来越丑恶，对人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就是这个道理，就因为他们远离了众善之光，众善的源头。整本圣经中再没有比马太福音24章将这一思想阐述的更加清楚，那就是说启示录的学习应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什么叫更好的人？更像上帝的人，更像耶稣的人，更友善的人。马太福音24章记载门徒满怀对将来的好奇来到耶稣跟前，24章1到3节说，圣殿什么时候被毁？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来到？你什么时候再来？你能告诉我们什么预兆，好叫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快发生了呢？但耶稣没让他们沉迷于对将来的好奇心，而是告诉他们，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地震以及饥荒都不是世界末了的预兆。他又列举当时犹太人所相信的世界末了或弥赛亚降临将发生的其他事件。但他为他们提供的唯一有用的预兆就是他的复临本身。所以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从他所讲的一连串比喻可以得知，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一直到25章46节这当中的这一连串比喻可以得知，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世界末了来临的日期或导致末日降临的具体事件。他主要关注的是门徒们要随时以世界末了的心态在世上度过每一天。那么什么是世界末了的心态呢？江宝林老师这里解释说，他希望他们以和善关爱待人，因为知道他们终有一天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交账。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哦，你知道这世界要末了了，所以你接下来的你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要以和善姿态待人，以关爱和善待人。那这就讲为什么我知道世界要亡了，知道上帝要来了，我这转过去和善待人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一定会关系到我们的社交，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一个信上帝的人，一个相信上帝要再来，一个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只有在上帝那里有永恒的人，他一定是热爱自己同胞的，他一定是一个关爱自己同胞的人，他的表现就是这样。我们跟上帝的纵向的关系一定是表现在我们的横向关系上的。所以在耶稣的这个关于耶稣再来迟延的这些比喻里头，他又讲到说，仆人知道自己主人要迟到，于是他又动手打其他的仆人，所以他是个恶仆人，他知道主人要迟来，所以他就开始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开始自我膨胀了，就开始恶待 他周围的同胞了。所以你看这世界上那些恶待同胞的人都是一些认为没有耶稣没有上帝的人，他们所以自己可以作威作福。但是你如果心中有对神的敬畏之心，你一定会对同胞有关爱有善良。基督期望他们仔细聆听他的话语，并力争每一天越来越像他。他还希望他们尽可能的使用自己的才能，在每天生活中活出最好的自己。换言之，即预言的赐予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将来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引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我们并非否定圣经经文的预言性，我们也的确需要更进一步的关注预言。我已在别处加以说明了，然而在本书内容我着重强调的乃是启示录灵修的一面，就是有实际的一些属灵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实行在生活当中，而不是夸夸其谈，或该书资讯切合实际运用的成分，这个因为是台湾出版的，所以它是资讯，其实应该是该书信息切合实际运用的成分，我翻译的时候都是信息，它全部给我改成资讯了，台湾出版的主要是。因此在这本灵修书籍中，我们所关注的将不会是有关世界末了的预兆，或地球历史上最后几幕大事件的顺序，我们更不会详细剖析兽在历史上所代表的大事件。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查考耶稣基督的启示，学习他为我们每日的生活所提供的真知灼见，让我们为那要来的日子预做准备。所以来自拔摩岛的福音是一部透视心灵的著作，它不是让我们去知道了预言然后用去轰炸别人，用去恐吓别人，而是让这本书向我们说话，让这本书成为透视我们自己心灵的著作，而不是把它拿去轰炸别人的一个武器，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用启示录去轰炸天主教，去轰炸改正教其他礼拜会的弟兄姐妹，好像这启示录这一本书跟圣经其他书都不一样，圣经其他书都是来责备我们自己的，来纠正我们自己的，只有启示录我们可以拿来轰炸别人，不是的，圣经所有的书都是针对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被圣灵被圣经所透视，特别是启示录，没有哪一卷书是专门给别人写的而不是为我们自己，每一本圣经都是上帝为我们自己量体裁衣的。如果你发现哪一本书的信息只适用于别人不适用于自己，那说明你还没有入门，对于圣经还没有入门。每日的灵修短文是建立在特定经文的崭新翻译上，这一翻译是蒋宝林老师自己提供的，有些内容是学术性解经的结果，然而启示录的某些部分诸如七号筒，学术性解经的成效有限，也就是说比如说关于七号筒，蒋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就写了七号筒，但是我读了他的博士论文写了七号筒，最后读完也不知道七号筒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启示录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把启示录都可以把他的每一句话你都知道，他的字面意思是什么，但是你读完了到最后你还是不知道这个七号筒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启示录就这样，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对启示录的整体信息不了解，启示录其实整体信息也非常简单，这种情况下就是学术性解经成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这段经文就用来当作谈论其他专题的引导，而不作为灵修课的主题经文。所有加重强调的语句都以黑体字出现，经文是作者自己翻译的。我邀请读者们可将每日晨钟课底下的祷告词作为自己的祷告内容，唯愿这本晨钟课成为每个人自己的耶稣的启示。这是蒋宝林老师在安德雷大学写的前言，写的前言。好，我们今天前言就读到这里哈。总归这就是蒋宝林老师给整个他的这本灵修书定的一个调子，这本灵修书就是为了指导我们今日每天的实际生活，从启示录当中 得到一些属灵的信息，而不做很多具体的学术性的研究。真正让启示录成为大众书籍，普遍的被我们的弟兄姐妹所能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写这本启示录的信息哈。好，我们今天就拔摩岛的福音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阿们。